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罗马书的系列，到今天，如果算罗马书的话，应该是告一个段落哈。那么十六章算是比较附加了，保罗就很多的问安，至少提有名有姓的，就有要问安的人，那个对象至少29位。那么他跟他的同工，带他们问案了至少8位，所以加起来就非常多哈。那是16章的部分，那么15章你也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总结，是他写这部神学的著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当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人是在哥林多，可是心呢向着西班牙，身体呢却是往东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把这位伟大的使徒把它放在地中海世界那个 setting 里头，你会发现他的心是在宣教的事业上面。他虽然年纪也是大了，那个时候他把主后57年58年，他传道至少有25年的功夫，他仍然是雄心勃勃要往基督还没有传他的名还没有被传过的地方，他的传福音。愿主将当年感动保罗灵，今天继续的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感动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谢谢主你透过罗马书教我们许多，以保罗的榜样也使得我们有可以学习的机会。求主你施恩带领，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你手中，愿你使用他洁净他，也把我们一同在座的每一位交托给你，愿听的讲的都从你的话语里头得到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从第14章到末了，保罗在这里提到他的侍奉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我简单的把它 list 出来，至少有4种的特性。第一个是一个 priestly ministry， 是一个祭司性质的侍奉。在祭司性质的侍奉当中，他劝弟兄姐妹们有良善跟知识来侍奉主。为什么说祭司性质的侍奉呢？16节、17节，我们一同来看。使我做外邦人，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在保罗的心目当中，这些待接受福音的这外邦人，保罗愿意得回他们的心，好像把他们得回来以后，可以在基督的台前，在基督的宝座面前，或者说在神的圣殿当中献上外邦人，好像是祭物一样献给他们。所以保罗的侍奉是一个盼望可以蒙神可以悦纳的侍奉，是一个祭司性质的侍奉。所以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头，不光是有形的整个地中海世界那么广大，在属灵上面，他把带领外邦人信主归到主面前，他觉得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祭司性质的侍奉。在这当中，保罗14节就提醒弟兄们，他说我自己深信你们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但我稍微的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头，保罗 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到过罗马哈，他是先写信给他们。保罗用很客气的说法说，我稍微放胆的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给我的恩典，所以凭着神的恩典，保罗提醒他们。提醒什么呢？当然上文全卷书都是哈。那么在这个地方特地也提到良善和知识，再稍微广一点，就是上礼拜啊潘牧师讲到提到啊绝对跟相对的事情哈，在当中要取得平衡。那么最重要的是内里的 goodness 良善，还有我们这个了解或者知识，这里头要取得均衡。我相信我们都有良善哈，我们神赐给我们良善，照着借着主恩典，可是我们好像不多有 knowledge。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说，你们，我深信你们是 full of 这个 goodness， 也是很有 complete 的 knowledge 哈。但是保罗这种的，他说深信你们，但是还要再提醒你们，这是保罗的他的做法。觉得保罗实在是个伟大的使徒，实在是很谦卑，他没有说我要你们，哎，你们不够要这样，他没有这样说，我深信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位谦卑的保罗实在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在跟他们提醒。常常我们热心传福音也是很有良善，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多按着智慧或者知识来行事哈，啊，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哈。我记得以前在还在 New Jersey 的时候啊，我们啊各位我们知道六四刚过哈，那么在90年代初期啊，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 Princeton 那边接触这些好像这个给 Austin 的这些这些。因为六四缘故逃到国外来的人哈，那么其中一位先生姓苏哈，他写过这个和商啊，他的妻子不幸啊，有一年的夏天就出了车祸哈，在 Buffalo 那一带出了车祸，很严重哈。那当然大家都很关心啊，我也去看，那么特别有一个家庭特别的爱心，哇，里头就是特别想关心他们。那么关心到一个程度就有点过头了哈。他说复利一定会好的了，我身体一定会好的啊！你要信耶稣啊，他一定会好，他身体一定完全复原，我看到了。他真看到了吗？他里头的知识是这样的知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啊，也没有好啊，还是拿着拐杖走路哈。那么这个反倒成为蛮深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里头有良善，我们当然愿意哈，愿意啊，这个都很好。可是也许我们说出来不见得很有知识的说法，所以以至于造成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哈，不是很理想。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说，在良善和知识上面要取得均衡，以至于我们能够把这些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我们是祭司一样。这是保罗提醒的第一点。第二，保罗也提醒，就是跟这些罗马弟兄姐妹说，他的侍奉是一个 powerful ministry， 是带着能力的、全能的一个侍奉。18节19节，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肯提，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机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以利里谷在哪里？以利里谷大概现在 是前 Yugoslavia 就是前南斯拉夫，大概现在的奥巴尼亚或者是马其顿 Macedonia 的西边靠亚得利亚海那个地方。保罗说，其实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头没有记载保罗有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保罗说甚至到了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他的侍奉是一个 powerful 的 ministry， 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背后是圣灵的能力。那么表现在哪里？保罗提醒罗马的弟兄姐妹要在言语跟作为上面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我们喜欢雅各书，因为雅各书提醒我们很多言语上面，我们在言语上不要过失，我们在言语上面要很能够谨慎，因为言语是非常 powerful 的，作为更是重要。在言语跟作为当中，我们要取得相当的平衡。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确实有可夸的，可是借着他除了他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情，我什么都不敢提。这是保罗他的原则，他的言语跟他的作为都在基督的管制里头，所以以至于他的侍奉是非常的 powerful。 所以弟兄姐妹，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言语跟作为当中，我们也要能够 match， 要取得实在是均衡，不会说话太多啊，做太少，或者说只做都不说，这个也不是好的 communication 哈。那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在言语跟作为上面也都能够有所跟人有所沟通。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一个故事哈，这个已经提过了哈。我在若哥的时候有个团体叫做乡音团契，团契里头每年的这个情人节都一定聚集哈，就夫妇孩子交给人，请那个 babysitter 就去看了，然后就是有夫妇的一个晚宴，就选礼拜六，哇，就聚集，大家都很非常热闹哈。那么总是有一个机会来大家来问要答哈，然后就负责弟兄要负责回答，要跟情人节有关系，要跟夫妻有关系。那么那天有一位弟兄是南开大学的，他太太是南开南开好像姓南的都学校有个南那个字的，就比较毕业生都比较会说话，是不是？我不知道南开南京济南大学台湾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很会回答读的情况是他说处时时为他人着想，那很简单啦，又要跟情人有关系，又要跟夫妻有关系，那就时时就处处吧，为他人就替太太吧，着想就操心吧， perfect match， 时时为他人着想。他的回答就是处处替太太操心我记得我在这里说过那主持人说那横批呢，四个字就好，他头发本来不多了，一抓就都几乎看不见了，妻子就受不了，这个瞪着大眼睛我装得很生气，两只他也是难开了就拍着桌子说很不简单，他说王宏弟兄不简单，王宏弟兄来过我们这里聚会他差一点来搬家搬到 Boston 来，后来再回到你这里去了说王宏弟兄这还不简单，四个字，说到做到。你说处处替太太操心，那你要做到你说到要做到你有言语，你有行为你有作为我们刚刚的领会提到，如果我们有这个是就是 quote从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出来的，我如果能够有天使的话语，哇，我能够叫怎么样这个很厉害，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行为的话，实在是做算不了什么。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言语跟行为上面一定要有所 match， 这是第十八节。 第三，保罗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是一个整全的侍奉，是一个 holistic ministry。 这个记载在27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看27、28节。请我们从25节读到29节，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完整哈。25节到29节，请各位一同，如果圣经打开来，罗马书15章25节到29节，请。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也晓得去的时候，一定基督丰盛的恩典来去，又是恩典，凭着神的恩典，能够 provide 这个 holistic 整全的侍奉。1974年，在洛桑，瑞士的洛桑，有开世界福音派的大会哈。那当然，这个王永兴牧师啊，这个、华人的这个教会的领袖都去了。John Stott 草拟的一个 statement， 这 statement 里头重点是这样说了：我们基督徒提供的福音给世人的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不光是纯粹讲福音而已，而且在社会的关怀上面我们也要参与。原因为什么这个 statement？ 因为在这个之前，从19世纪末叶一直到60年代啊，这个在神学界、教会界啊，这个有关的，这个如果谈到所谓比较社会关怀的话，就会被它 label 成为哦，这是社会福音。我感谢主，福音派的教会自从1974年那个 statement 之后，好像我们更加的能够接受啊，原来在纯粹传讲福音、分享属灵的好处以外，另外在社会关怀、在需要的人当中，他们的养生之物我们也要照顾得到。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新的东西，这是保罗的 stewardship， 他的管家职分，他的 ministry 的特点，从开始传道出来，他回到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跟教会的使徒、教会的柱石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一同有相交来往的时候，他们请保罗记得常常要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乐意去做的。一直到今天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其实心目中很想很快就到西班牙去，路过罗马。但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要把马其顿省、亚该亚省，他主要是提这两省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外邦教会，他们来供给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这些钱财啊，带了大概5个人到6个人左右，一起要回去，要供给在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基本上已经破败了。耶路撒冷一般是比较穷。可是更穷的是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是基督徒，那他们的需要量就很大。所以保罗就有这个心智，每到一个地方就提醒，跟哥林多人讲，跟其他人讲，你们要纪念这些犹太的这信徒他们的需要。所以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把外邦教会的捐献带到耶路撒冷去，供给那边的需要。除了好像这个供给他们需要以外，其实背后还有保罗很重要的一个神学，那个他的概念就是教会的合一。透过外邦教会，他们当然表现出来是在金钱上来供给耶路撒冷那个犹太信徒他们的需要， 来呈现出外邦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一起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表现，是一个 symbolic 的，是一个 token， 是一个象征性的的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是在保罗看是非常重要，所以以至于他虽然心向着罗马还往西班牙去，可是人还是往东边走，这是保罗的一个 ministry， 是认为不管是谁，只要在教会当中有人有这个需要，养生之物的需要，我们不可以忽略掉。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在 social concern 这方面，社会关怀上面，我们一直也是很注意到，我们盼望这样的一个两条轮子，福音跟这个社会或者说全人的关怀，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是只是提到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了，那就好了，其他愿你平安，你平平安走吧，去吧。不，我们要有一个整全性的 ministry， 这是保罗在这里提供的属灵的好处，还要加上在养生之物上面的关系。所以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个教会呈现出大家有一个家庭里头的彼此的关照跟温暖。最后，这是一个 joyful， 是一个喜乐的一个 ministry。 31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信圣徒悦纳。24节写得更好，我来念。我盼望23节开始读好了，好。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感谢主。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盖亚人乐意抽出献项给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圣徒中穷人，这固然是他们愿意，其实也是算所欠的债。跳过来28节，等我办完这些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我们的题目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有一个 joyful 的 ministry。 在哪里呢？在跟圣徒交往当中，我们一同竭力，我们也一同享受安息。这是29节到末了32节说的。保罗把罗马教会当作他的宣教的 home base， 以前一直都把安提亚，现在因为要靠近西班牙的缘故，所以他把罗马教但愿成为他的宣教的一个 base。 你知道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哥林多离耶路撒冷直线距离大概800英里左右，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大概1500英里左右，从罗马到西班牙的边界大概有700英里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真要到西班牙去的时候，从那个哥林多亚盖亚的省的哥林多那个定点起，他绕了一个大圈子，他可不是坐飞机，他不是骑马，他也不是开汽车，他是走路跟坐船，总共至少要3000英里的路走。他盼望路过他们那里的时候能够跟他们有交往，有 fellowship， 那么心里稍微得到满足，然后蒙他们送行。送行的意思当然就是祷告，另外实际上可能经费上也需要，保罗需要他们来支持，那么就看罗马教会，他也不客气，他说蒙你们送行。我觉得这个伟大的使徒 这样要求的时候，也实在是不为过哈。那么跟着这个像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到时候你们就送我啦。那我们也知道，钱在哪里，信就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把钱归放在宣教士上面，我们心都能真的跟他们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每年要花那么多钱，弟兄姐妹花那么多钱要支持我们的宣教士，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投资放在他们身上，我们心也在他那里。保罗说，请你跟我们一同竭力的向神祷告，祷告神要用尽我们力量来祷告的。所以保罗这样要求，使得我可以脱离这些的以前的所有的捆绑，使我可以很顺利的经过你们那里去。好吧，我也可以跟你们有一个 refreshed 的 spirit， 可以同得安息。这是保罗向着罗马的教会有这样的邀请。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侍奉是喜悦的侍奉，是可以蒙悦纳的侍奉，是可以接力一同做工，也一同能够享安息。我们感谢主，罗马教会保罗从来没有去过，但他这样写的时候，就有点说把罗马教会成为他的家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是许多游子的家吗？是我们的宣教士们他们的家吗？上礼拜我们收到了这期的新版，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非常喜欢哈，我记得我也读过他的以前的文章，是邓光总学妹写的，我很快的 highlight 一下做一个结束。他回来今年农历年的时候回来，他说心中突然涌动一股的热流，回家的感觉真好。然而刹那间我又疑惑起来，这家的感觉是海市蜃楼吗？哪儿才是我的家呢？40多年的岁月流逝，漂泊迁徙，有成千上万的午夜在橘红的灯下冥想盼望，不就是找一个可以安稳稳固安全的地方，建构一个舒适的卵巢，经营一个情意浓浓的家吗？各位知道光荣的先生庆父2年前过世哈，在与庆父相伴的日子里头，也曾经千百遍的问自己，千百次的和朋友们讨论，到底什么是家。我很曾经像傻子一样查遍各种字典工具书，得到答案是家是栖息地，一个比较固定的住所，这个我不缺少啊。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家呢？中国人回家过年的那个家，不见得只是字典中的那个概念吧。今天这儿 CBCGB 就是我的家，温馨的 CBCGB 有爱的地方，哪里有爱那儿就是家。明天呢，家就在我这里，爱在这里，这就是家，耶稣在这里。万物有定时，白天看天高云淡是一种幸福，午夜听风声雨声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我的先生庆父远去了，我却在主的怀里头走进了多么可爱可亲的弟兄姐妹。我想幸福其实是一种知足，是对上帝的感恩，无论是拥有还是失去，无论是给予还是得到，都可以有喜乐安慰。家是生活的依托，是感情的属地，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你就拥有了家，拥有了爱，你就得到了家。我想保罗没有到后来，当然到罗马去，是带着锁链去的，可是在罗马的教会当中，他们接待他有2年之久，后来情况有没有到西班牙去我不知道，但是他渴望可以到那个家，可以跟他们一起交往，可以心里稍得满足，然后蒙他们送行，继续走他宣教的路。我们感谢主， 我们但愿我们教会也能够成为许多游子的家，也许下一步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这个家成为我们的支持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曾经失去，我们也曾经得着，无论是得着无论失去，我们要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失去的东西，你用你自己来代替我们，主啊，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但愿主你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教导我们能够学习保罗有这样的胸襟，有这样的盼望，也有这样的愿力，邀请他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在主面前竭力的来祈求神，也是同得安息。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教会，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